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庚子的第28期节目。这期节目的题目看着很八卦，不过希望呈现出来的内容却也还有其严肃的意义。我希望能通过这期节目和广大吃瓜群众分享一些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及皇权争夺的内幕，以及同时代的几个大国在对待宗教改革上的不同的态度，以及相应产生的后果。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今天要说的是两位意大利皇后，而且都是出于同一个家族，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第奇家族。我们知道美第奇家族对于整个文艺复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这两位皇后其实都不是在她家族鼎盛的时期才嫁到法国的，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吧，嫁到法国做了法国的皇后。其中凯瑟琳美第奇皇后对于法国历史的影响尤其重大，但是她对于法国的历史的影响其实也对英国产生了一些蝴蝶效应，这一点可能大家知道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把这个法国英国历史连起来一起看的，从我的了解国内的文章啊或者书籍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讲两位美第奇皇后之前，先要从另外一个皇后讲起，那就是著名的玛歌皇后。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或者听说过大仲马的这部文学著作《玛歌皇后》，尤其这个还后来拍了电影，非常的有名。在说玛歌皇后之前，也可以说说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她叫伊莎贝尔·阿加尼。如果你去搜一搜这个女演员里中的角色美人，很多人都会提到阿加尼。她在出演玛歌皇后的时候其实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是大家都是把她描述的是这个非常美丽动人的一个出色的美人吧。阿加尼其实母亲是德国人，而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知道这个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在那边的影响非常大。阿加尼一直是我称作叫做坐天坐地的阿加尼，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可能这个演员都比较神经质吧。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差点结婚的男朋友叫让雅尔，对，就是这个巩俐的老公的让雅尔。巩俐和阿加尼是当时是在97年的时候坎城电影节成立50周年的时候，巩俐第一次成为了这个评委，而那届的评委会的主席就是阿加尼。这个电影节以后巩俐还说呢，说是电影节唯一的这个收获就是和阿加尼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跟这个阿加尼的前男友结了婚，所以这个影视圈的人这个绕来绕去关系总是挺有意思的去分享。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玛歌皇后。玛歌皇后她是刚才我们前面说是两位美第奇皇后嘛，玛歌皇后是第一位美第奇皇后的女儿，是第二位美第奇皇后的怎么说呢，她的前夫后来娶了第二位美第奇皇后，而且玛歌皇后她又是这个法国历史瓦卢瓦王朝到波旁王朝这个转折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的前夫后来就是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为什么要从玛歌皇后讲起呢？因为玛歌皇后的婚礼可能实在是太有名了，因为我们知道玛歌皇就是当时的法国的王室都是天主教徒，但是和他联姻的对象是当时的法国的旁边的一个小的国王，叫纳瓦尔国王，亨利波旁的联姻，而亨利波旁是新教徒，可以看出来这个婚姻是一个政治的牺牲品。当时玛歌皇后在婚礼上被问到是否愿意嫁给这个亨利的时候，她迟迟不肯回答，她是被她的 brother也是叫亨利摁着他的头强迫他说了两个字。而在婚礼举行后的三天，因为当时我们说到纳瓦拉国王信奉的是这个新教中的一派胡格诺教派，而这帮人因为参加婚礼都到巴黎来，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宗教冲突，当时大家说是以假借婚礼之名，而实际上是早就盘算好的要杀这些胡格诺教徒。 是由凯瑟琳·美第奇皇后下令的，屠杀了上千名教徒的非常著名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也因为这个，玛格皇后的婚礼也被称为巴黎的血腥婚礼。就是当时，当时他们说这个那一段时间吧，法国几次嫁公主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凯瑟琳，就是玛格皇后她妈了。另外的一个女儿嫁女儿的时候，当时她老公非要跟人家苏格兰卫队长比赛，结果把眼睛给戳瞎了，然后后来就挂了，几天以后就死了。然后这个公主嫁的时候又是血流成河，所以当时也是说是法国公主婚礼的诅咒。说完了玛格皇后作为记住这两位美第奇皇后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再回来再仔细讲一下第一位美第奇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皇后。她嫁法国王子的时候，她嫁的丈夫亨利其实是老二，当时并不是王储，她的公公是弗朗索瓦一世，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其实还是对整个法国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他的这统治的这段历史。但是可能大家记住，在艺术史上大家记住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说他最后给达芬奇一个庇护，所以达芬奇最后在意大利他不是周转了很多不同的意大利的这个小王国，最后其实 settle 在法国，弗朗索瓦一世给了他年金啊，让他给了他一个很安逸的生活。所以最后达芬奇死的时候才说要把他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留给法国，所以这就为什么卢浮宫能够有这幅著名的名画，其实得益于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她的老公是叫亨利嘛，她之所以嫁过来是因为当时她的叔叔是教皇克莱蒙七世，主要也是当时这个弗朗索瓦一世想和意大利结盟，因为他正在对抗这个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所以她嫁了过来。嫁了过来以后呢，因为她嫁的并不是王储，而凯瑟琳因为父母死去的很早，她一直在修道院长大，所以也不是那种特别交际花那样的，就是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性格，比较平淡吧，所以在整个宫廷里几乎像一个隐形人一样。而且当时她的丈夫有很多情人了，但是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人叫丹，这位亨利二世的情妇丹很厉害啊。他，我查了一下，他好像比这个国王大19岁，但是作为这个宫廷首席情妇的地位一直不倒。虽然没有现在这个马克龙这么狠吧，但是以比国王大这么大的这个年岁维持地位不倒也是很了不起的。凯瑟琳嫁过来10年都没有生小孩，因为丈夫其实对她根本就没什么兴趣。但是呢，怎么说呢，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情妇丹，因为也感到有很多威胁，因为亨利还有其他的女朋友了等于是，所以就是说最终决定跟凯瑟琳联手把其他的情妇都干掉，所以就是他们俩这么联了手了。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是丹首先发现结婚10年还没有生小孩，其实责任并不是在凯瑟琳身上，而是在这个亨利身上，是主要是亨利身体有一些疾病吧，所以导致这个插入有问题。所以据说他们俩行房的时候，丹是这个站在旁边具体知道用什么姿势比较好。最终由于他的帮助，这位首席情妇的帮助，凯瑟琳最终生下了这个孩子。而且一旦开始生了以后就刹不住，说是10年生了10个小孩，其中7个 长大了成人，而且更厉害的是他3个儿子都做了法国的国王。看那段时间的历史，基本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西班牙英国啊，这个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凯瑟琳美第奇对法国的历史影响为什么那么大，也是由于他3个儿子都是比较小的时候就当了法国的国王，所以他一直摄政了很多年。所以虽然他在做皇后的时候对法国的历史影响非常少，但是当他做了太后以后，对法国的历史其实是非常大的。他的其中的这3个儿子3个国王就是弗朗索瓦二世，然后是查理九世，然后是亨利三世。亨利三世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摁着这个玛格皇后的脑袋，让她说愿意嫁给这个亨利波旁的那个，他这个三个孩子其实都有问题吧，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所以也都死得很早，尤其是第三个儿子亨利三世是著名的这个 gay， 经常在宫廷里做这个女孩的打扮，然后被身边围绕的都是一群打扮的这个花枝招展的 gay， 所以瓦伦瓦王朝为什么灭亡，也是因为亨利三世的缘故，因为他是 gay 嘛，所以没有小孩，等于说这个王朝就绝嗣了。这才为什么波旁王朝能够最终这个接下了法国，是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远亲的关系，所以有正统性吧。然后这当时这个美第奇皇后的这个所有的儿子都当了一遍国王，除了有一个没有当好，但是亨利三世死之前就已经死了，所以等于说他们是绝嗣了，所以就是最后王权落到了波旁王朝的手里。那我讲了这半天还没有讲到，就是说凯瑟琳美第奇对英国历史的影响，它影响就是因为玛丽·斯图亚特。我们知道英国后来开始的王朝是这个斯图亚特王朝，就是 Tudor 王朝，以后就是斯图亚特王朝。虽然玛丽不能是作为斯图亚特王朝的起始的君主，但实际上她的儿子作为苏格兰的国王，最后的英格兰也当了国王，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而玛丽·斯图亚特是凯瑟琳美第奇的第一个儿子弗朗西斯二世的妻子。弗朗西斯二世其实他只活了16岁，而当国王只当了一年，但是其实他们俩就是这个玛丽斯图亚特和这个弗朗索瓦二世两个人是一起在宫廷里长大的。因为这个玛丽斯图亚特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法国来抚养，因为当时苏格兰他父亲死了以后苏格兰大乱什么的，而他的妈妈是当时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家族吉斯家族的女儿，所以等于说把他送回了就是妈妈的母族在法国抚养长大，所以他从小和这个弗朗西斯二世是相当于青梅竹马那个意思一起长大的。而他们俩之所以要结婚，也是说当时法国是想说，那么结了婚了以后如果有小孩，尤其是那么法国国王就可以 claim 苏格兰的这个王国，也这样对英格兰就有很大的威胁嘛，所以是这个原因让他们俩结婚的。但是呢我们讲到弗朗西斯身体不好，当了一年国王就去世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那这种很多呀，就是说哥哥死了那可以接着嫁弟弟嘛。你就像亨利八世，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就是这样，他娶的第一任老婆是西班牙的公主，也是因为其实是要嫁他哥哥，但他哥哥死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等于相当于他未过门的嫂子给娶了嘛。当时后来为什么他要跟他离婚，是说他们俩的婚书不对啊，怎么可以说为什么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再嫁第二个儿子查理九世呢，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的一些考虑吧。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玛丽她的妈妈是吉斯公爵，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家族，也是天主教徒的这个保护者，就是在法国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大贵族吧。而这个美第奇皇后呢不想让吉斯家族一家做大，他其实是想做一种平衡，就是说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有一种平衡，更不想吉斯家族能够在法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其实就没有让玛丽斯图亚特再嫁老二。最后所以说是玛丽斯图亚特是哭着跑回了苏格兰，他在法国宫廷长大嘛，所以习惯了这些奢华的生活，回到了鸟不生蛋的苏格兰以后一直非常不适应，也可以说是各种作天作地吧。嫁了一个老公，后来就是一直传言是他把老公给杀了，然后又这了那了的，最终相当于是被自己的臣民推翻了，然后又向这个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求救，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个两个女人一直是相互警惕，因为玛丽斯图亚特是对英国的王权是有这个 entitled 这个能够继承的，所以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对她也是非常防范的，就把她最后玛丽斯图亚特逃到英国以后被自己的朝臣推翻，逃到英国以后也是被伊丽莎白女王所监禁，最后又下令了处死，所以这是在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吧。英格兰女皇杀死了苏格兰女皇。 我们回过头来讲，就是说美第奇皇后间接的，就是我所说的蝴蝶效应，对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历史有一些影响的。如果她坚持让她嫁了她家的老二，也许他们俩生娃了以后，那么苏格兰就并入了法国，那么现在的历史就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因为说的这些国王比较多，可能有一些稍微混乱的一些情况，但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只是给大家稍微提一下这些国王他们的一些大概的历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其实看书这方面的历史书籍其实都挺多的。这是凯瑟琳美第奇皇后的第一个儿子弗朗索瓦二世和这个玛丽斯图亚特的一些稍微这个历史。这里其实还是想再多说几句是关于宗教改革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是马丁路德开始了宗教改革，但实际上加尔文的影响其实说就是他之后的加尔文的影响其实也非常大，可以说完全不逊于他。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就曾经说过，宗教改革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但是也需要另外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而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马丁路德就其实践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摧毁者，尤其是虽然他晚期可能就倾向稍微保守一点，但是加尔文更多的是一个建造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其实是在当时的日内瓦整个建立了一套神学体制啊，怎么统治国家啊什么的，其实在这一方面上成就来说他是比马丁路德还要大的。而他这个所谓的加尔文宗，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长老会啊、归正宗啊什么的，他是新教的三个最原始的宗派之一。我们前面说到他在日内瓦这个成立起来开始，并且最后传到了什么苏格兰啊、荷兰等地，为我们后来的荷兰的这个尼德兰革命以及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很多的理论依据，并且推动了它像随着这个殖民扩张发展到了北美、南美等地，都很多。这个新教，关于新教的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了。其实就简单说吧，就是说就是要 back to basic， 他所主张的就是说圣经应该才是信仰的唯一源泉，而不需要中间有这个代理人，有这个主教啊什么来给我们讲课，大家都要 back to basic， 也不要有什么偶像崇拜这些东西，因为他所说的 basic 更倾向于旧约而不是新约。我们知道旧约是从这个犹太教出来的，所以他是不主张偶像崇拜这些东西的。所以为什么新教后来发展的有什么捣毁圣像运动啊什么什么，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个新教主要主张说呢，就是说是人的得救与否都是由上天预定的，和个人努力其实并不是很有关系的。他也不相信说圣餐中所说的这个葡萄酒是耶稣的血啦，什么这个饼是耶稣的肉体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这个饼器这些所有的这些什么祭坛啦、圣像啦、祭礼啊什么东西的，而是主张长老制。那么就是说由教徒推选出长老和牧师来共同治理教会，就像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一般公司里就说不需要这个 reporting 的 line 很长，要这个 flat 这个 reporting line， 其实是就这是差不多的这个意思吧。这个新教虽然是说大家只要你心里有这个想法，那么就是可以凭自己对基督的信心和按照的这个圣经的准则来进行行事，就可以这个获得救赎。所以选民在世的时候虽然很多是命定了，但是你就按照自己的这个理性去做，然后再是以自己的成就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他认为无论你因为这个天主教都是认为你应该这个信奉上帝，不能结婚，这个要修行怎样怎样，但是新教是认为很多东西都是命定了嘛，所以就是说你无论是做官啊、经商啊、放债啊、发财致富啊，都是上帝给予你的责任之一。所以即便你产生了这个财富，也并不是你的罪恶，而是你是这个得到上帝的这个蒙恩的一个标志。只要你在道德上不违背圣经，在财富上不挥霍浪费，那么这个积累财富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伟大的这个马克思韦伯曾经写过一个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就是这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By the way， 今年正好是这个马克思韦伯逝世100周年，好像欧洲啊、中国都搞了一些纪念活动来纪念他。这个马克思韦伯也是死于西班牙流感啊，不然他可能成就会更大一点。所以他在这个他这篇非常著名的这本书里就讲到，就是说他说说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复杂的国家，只要稍微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据，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就可以发现的一种状况，工商业领导者、资本占有者、企业中的高级技术人员，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训练和商业训练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嘛，因为新教主要说的是就是说back to basic， 那么你要读书，那么读书嘛必须要受教育才能认字，所以为什么那么很多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利用自己手中的知识获得了财富的人都是新教徒，因为他们不满虽然他有了财富，但是在宗教体系中仍然是这个食物链的底端，所以他要争取自己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的一个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吧，就是说我们看到有商业气氛比较浓厚的地区，比如说尼德兰地区，比如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地区和法国的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是新教徒比较多，也是这个历史的框架在放到这个宗教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吧。再说回当时法国的那个情况，我们知道因为他凯瑟琳美第奇是意大利人嘛，所以是妥妥的天主教徒，但是呢当他作为皇后以后，他也并不想就是完全的是天主教来占上风，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吉斯家族作为法国境内最著名的天主教的家族，对法国的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不想让吉斯家族占上风，所以呢他就利用胡格诺派，就是清教加尔文宗的这个一支吧，所以他决定利用这个胡格诺派来作为制衡。所以当时有所谓非常著名的三亨利之战，就是说是吉斯家族的亨利是天主教徒，波旁家族的亨利是这个新教徒，然后第三个亨利当时的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就是这三个人作为几派，从宗教上和这个统治立场上来看相互争夺，所以这就是法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三亨利之争。那么其实就是一直在贯彻的这个凯瑟琳的这个所谓的平衡政策，希望能够巩固他的统治吧。他当时还曾经想把他最喜爱的，就是最喜爱的小儿子安茹公爵，能够和伊丽莎白结婚，结果当然是没有谈成了。这个伊丽莎白说，当时伊丽莎白一世嘛，他们是英国的国教，也是新教的一支嘛。所以他就说我不会和这个天主教徒结婚的，所以他就没办法。所以凯瑟琳虽然是一个女性吧，但是她在国内的政治其实操控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人家一直说是不是因为她是意大利人，所以是这个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忠实信徒，能够忠实的这个体现了他所谓的统治者应该如何不顾道德理念的约束获得并保持其权利，可以说是他是作为马基雅维利这个君主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执行者吧。另外再讲一下，就是说凯瑟琳美第奇的第二个儿子后来不是当了查理九世吗，他继位的时候只有10岁，是1560年继的位，然后呢因为整个国家也不是特别稳定嘛，所以皇后带着查理九世在整个法国巡游，就是所谓的 Grand Tour， 现在大家不经常说文艺复兴时期大家都去意大利要逛一圈，所谓的壮游。这个查理九世虽然没去意大利逛，但是在法国逛了一个够，他只足足逛了1年半啊，还是多长时间，就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到各个法国的城镇去巡游，一直是他妈跟着他的。所以我当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说挺惊讶的，我说乖乖，没想到在法国还有这么一个 Grand Tour。 查理九世死的时候也很小了，只有24岁，然后就安茹公爵继位，就是这个亨利三世娘娘腔的无以复加的100%的给继了位。而他继位以后，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看来是绝对不会有子嗣的，那么到底这个瓦卢瓦王朝最后要归谁，所以大家也有很多的争夺吧，就是说吉斯家的亨利也想争，这个波旁家的亨利也想争，所以就是三亨利之争打打打弄了很多年。亨利三世晚期的时候吧， 凯瑟琳·美第奇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到底因为儿子成年以后，他的影响就会要少得多。好，这就是第一位美第奇皇后凯瑟琳·美第奇和玛丽·斯图亚特的一些关系，以及他对英国历史、苏格兰历史以及今后的英国历史的一些我所说的蝴蝶效应般的影响吧。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的玛丽·美第奇。我们刚才说了，波旁家的亨利和玛格皇后离婚了以后，然后有 N 多情妇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后来结婚的皇后呢是玛丽·美第奇。说起这个亨利四世，就是亨利波旁的这个继位也是挺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亨利三世被人刺杀了以后，虽然就是说亨利波旁是有继承法国的权利的，但是当时法国的主流的宗教还是天主教，而亨利波旁呢是我们刚才说过了胡格诺教徒，也就是新教的信仰新教，但是这个王位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嘛，所以他在1593年的时候宣布自己改宗为旧教，就是改回了天主教，然后在1594年的时候进入了巴黎，创立了波旁王朝。因为当时好像据说有句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嘛，就是说巴黎十分值得有弥撒存在。亨利四世对于宗教的一个贡献就是他颁布了所谓的南特敕令，这是在法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宗教和解的这么一个很著名的敕令，就是说允许新教徒享有信仰的自由，甚至他们赋予他们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因为当时胡格诺派主要在法国的南部嘛，他大概有200多个城镇，他都有自己的武装，所以为了他们能够自己 practice 自己的这个宗教的这一套形式吧，他们是为了就是为保护这个武装，就是保护进行的宗教的仪式，所以国王颁布了这个南特敕令以后，就是说保证了他们的权利。他作为实行宗教宽容吧，对于法国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是非常可惜的是，到大概不到100年后吧，路易十四，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等于是又废除了南特敕令，宣布了新教为非法，所以导致了大概有20多万胡格诺教派大举外迁，主要是很多都去了美国。所以为什么新教在美国有那么大的势力，也是由于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冲突，不光是英国、英格兰、苏格兰的，还有这很多法国、德国的这些教徒们纷纷外迁，这当然是后话了。这个胡格诺教派在法国这个武装挣扎啊，摧毁了很多当时的地方的贵族，所以一直觉得就是说它的一个 byproduct 副产品吧，是因为贵族们基本上都土崩瓦解了，因为在教派争夺之中，比如说吉斯家族后来也垮了，这个什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大贵族们都垮了，海军元帅啊什么什么，反正所以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说国王皇权的这个力量极大的加强，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些都倒了嘛，所以才会有为什么法国到路易十四的时候能有一个这么大的就是说这个君王号令它是登峰造极的一个原因，也是跟整个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有些关系的。所以这也是读历史挺好玩的一个地方，能够100年前埋下的种子到最后产生了一个有点让人想不到的结果。现在我们话说回来，再接着回来说这个玛丽·美第奇哈。我们刚才说了，玛丽·美第奇她是亨利四世的第二任老婆，相当于她很小的时候父母也就去世了，但是她继承了大量的财产，可能因为家里的财产太多了吧，挑花了眼，号称是挑花了眼，没有找到合适嫁人的对象，所以直到26岁高龄才嫁了亨利四世。所以在当时那个社会，26岁基本上当祖母的都有了，是非常非常晚婚的了嘛。他虽然就是说起来这个婚礼吧也是挺有意思的，其实他婚礼上并没有见到亨利，两个人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委托婚礼，他是在佛罗伦萨的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举行的婚礼，当时亨利并没有出席，而是指定他的一个亲信叫罗杰的人代替他和新娘交换了戒指，然后呢玛丽美第奇就是坐船从马赛登陆。 他其实一生都跟亨利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好的，但是在35岁的时候，丈夫遇刺身亡，就是亨利40遇刺身亡。他的长子呢，路易13那时候还很小，所以他也就像那个凯瑟琳美第奇一样担起了摄政。而在摄政的期间呢，他体会到了这个权力的美妙，所以当儿子长大了以后，不愿意放权，所以他和凯瑟琳不一样的地方是，凯瑟琳一直掌握自己的3个儿子当国王期间，他都一直掌握，牢牢掌握的大权。但是玛丽美第奇跟他的儿子的关系一直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有发起了内战，还试图联合其他的这些贵族来推翻亨利十三，但是最后没有得逞，所以又被驱逐出法国，最后一直在流亡在比利时啊、德国什么的，最后是属于惨淡收场的那一卦。但是玛丽美第奇非常有名的呢，是如果我们去卢浮宫都能可能都会知道，有一个叫玛丽美第奇画廊。这个呢是展出的时候是1621年的时候，鲁本斯受美第奇委托所画的24幅大型的油画，其中21幅呢是歌颂他的个人奋斗啊什么什么的，3幅是关于他自己和父母的肖像。这个本来是放在这个卢森堡宫的，但是后来他因为流亡了以后，就把它又弄到卢浮宫去了。这24幅画呢，也可以是作为他一生的这个拼命吹嘘吧。比如说有一幅是讲到他，刚才我们讲到他结婚，婚礼举行以后离开意大利，是在马赛登陆的嘛。然后那个有一幅画就是他登陆的时候，什么天使来接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一直有一种说法说，他其实到巴黎的路上，亨利四世其实是在中途是去看了他一眼，偷偷的去看了他一眼，忽然发现这个26岁的老姑娘其实也不漂亮，所以就没有停下来和她相见，又找自己的情妇，这个接着该干嘛干嘛了。但是如果你就看这个美第奇的这个24幅画，就鲁本斯给美第奇画的这24幅画，完全就不是这样，就是一派这个高大上的景象，所有的天使都来迎啊，所有的这个他就是年轻貌美啊，但其实据说他是又矮又胖，反正各种美容一番吧。所以推荐大家，如果等疫情过后以后去卢浮宫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玛丽美第奇的这个画廊，这个鲁本斯非常著名的这一组画。鲁本斯应该是说就是和米开朗基罗最接近的吧，就是基本上你不用怎么看，基本上就能知道，哦，这是鲁本斯的画，这个又白又胖的所谓的又白又胖体吧。然后另外还有一幅鲁本斯的画呢，是就是他加冕，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他一直跟老公亨利四世的关系不好，但是在后来亨利四世有一次要出去打仗之前，他就是把国事相当于都委托给了自己的皇后，给他加了一个冕，这是相当于玛丽美第奇的高光时刻吧。但是特别诡异的是，他给皇后加冕的第二天，亨利四世就遇刺了，然后就挂了。所以一直有一种 conspiracy theory， 说是这个是不是因为皇后觉得啊给我加了冕了，所以老公也可以不要了，反正他那时候小孩也有了嘛。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八卦吧，就是说当时亨利四世一直在犹豫，想不想是不是要废掉他，因为当时他有几个非常受宠的情妇，但是最后主要是在生孩子大赛里头，这个玛丽美第奇完胜，先生下了这个男婴吧，所以最终他没有被废掉，而情妇最后反而是郁郁而终吧。亨利去世的时候，路易13只有8岁半，所以当时加冕的时候，玛丽美第奇就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这就是关于他在法国的历史上的一些个简单的梳理。那么再说一下他对英国的一些历史的影响吧。他对英国历史的影响就是说，他的女儿嫁给了查理一世。玛丽美第奇的女儿叫亨利埃塔玛利亚，梵戴克曾经画过他一幅画，非常有名。我们知道查理一世是从这个斯图亚特王朝James 一世那样传下来的，当时英国已经是完全建立了是以英国国教为主要的这么一个宗教政策。但是呢，在查理一世的时候，不幸的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宗教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斯图亚特从玛丽斯图亚特开始就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当这个苏格兰国王到英格兰来统治的时候，臣民一直就是对他们这个国王是不是真的信奉了新教，非常非常有一些怀疑的，普遍不太信任。而这个不信任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查理一世自己表达的也不很清楚，又娶了一个法国的公主，而这个法国的公主就是玛丽美第奇的女儿嘛，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同时呢，他还给这个公主专门建了这个教堂，让她可以礼拜啊什么的。查理一世呢，还重用了当时非常比较有争议的这个教会人物，其中有一个人，比如说叫 Richard Montagu。他们都曾经担任过这个查理一世时期的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我们知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英国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嘛，所以就是让查理一世的很多臣民都是认为说，哎，你是不是和罗马天主教的一些关系太紧密了？同时呢，他这个皇后就是这个玛丽美第奇的女儿，到了英国以后呢，这个查理一世跟他的这个皇后其实是关系挺好的，就是夫妻关系还是挺好的，所以他不仅给他盖了教堂，让他可以信奉他自己的宗教，同时皇后呢自己也带了传教士到英国来，他们是天主教，明明知道这个英国的国教是这个 Church of England，是新教嘛，他们还到英国到处去传教，还打着查理一世的旗号，所以就更加加深了这个国民对查理一世的不满。然后最糟糕的就是查理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由于他试图推翻这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国会，他把国会给停掉了嘛，所以就爆发了战争，成为这个英国的内战。然后他又利用自己作为英国国教领袖的身份，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宗教政策，然后引起了很多加尔文教派啊，这个清教徒的这些不满。他在第一次的英国内战就是1642年到1645年的时候的英国内战被击败后，国会呢是希望他能够接受君主立宪制的，但是他不肯，跑到了怀特岛，就是在英格兰的南面的怀特岛。然后这种行为最终激怒了国会，又导致了第二次的这个国内的内战再次被击败，然后并审判，并处以被叛国罪处死，使英格兰第一次成为了共和国，当时就是这个很著名的这个克伦威尔执政嘛，就是护国公执政，所以这是可以说是英国君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段时期。当然，我们不能是说，因为玛丽美第奇皇后对这个英国的这段历史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也是同样的所谓的一个蝴蝶效应。由于她一心想和英格兰联姻来抗击这个西班牙吧。所以间接的导致了查理一世的整个的这个宗教政策的混乱，试图改回成天主教的失败，然后最终这个作为君主制的失败，然后自己也被砍头。因为当时国王被砍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嘛，大家就是都知道是所谓的君权神授，居然国王能够被砍掉，所以这还是挺重要的一件大事情。查理一世的死亡，就最终导致了英格兰国王的皇权被进一步的限制，而英国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君主立宪的这个道路。虽然后来又有查理二世 James 二世想试图，也再转回，就是再获得更多的国王的权力，但最终实际上，由于这个新教势力逐渐对这个英格兰政府的影响的扩大，最终始终都是由首相掌握了整个联合国王国，但也许是因祸得福吧。所以到现在，英国的君主的体制还是被保持的，而不像法国，虽然经过了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样的高光时刻，但是可能压迫更深，反抗越深，最终是这个法国的革命，而整个王权的倒台。所以这个历史的影响也是挺有意思的。另外插一句啊。大概后来也是因为看到了，如果娶了一位天主教的王后，会对政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威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王室就规定，所娶的王后必须是，英国国教的信徒，就是不能是天主教信徒。说到现在，这个查尔斯王子当时为什么没有和卡米拉结婚？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是说卡米拉不是处女，当然这也是一个原因了。另外一个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卡米拉是天主教徒，所以在当时他们结婚的那个年代， 从王室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连离过婚哦什么都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查尔斯王子要结婚的时候，戴安娜确实是他最好的选择，因为卡米拉是一个天主教徒，这从英国王室的这个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两位皇后和她对法国历史、英国历史的一些影响，只是一个历史中很小的一个侧面，可能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一些历史上的女性人物对历史的一些影响，希望对大家在学习这段历史，在宗教历史和这个王权历史上有一些帮助。两位美第奇皇后，虽然一位是瓦卢瓦王朝，一位是这个波旁王朝，但是他们俩由于就是对通过对这个儿子影响力，或者是通过对儿子的权力的一些争夺吧，都对这个整个王朝的体制走向有一些影响。现在历史书虽然从女性的视角来说可能讲的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其实从另外吃瓜群众的角度来看，里头是有很多的故事其实是值得提一提的。尤其是可能是因为大仲马的那个小说《玛格皇后》太有名了吧，玛格皇后其实比这两位皇后更有名，但是我自己觉得凯瑟琳皇后对于法国历史是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绝对是值得要好好学习一下的。那好，今天这个八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